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才好像刚刚过完中国的农历年，怎么元宵节也就到了？在这里祝各位元宵节快乐。今天是我们灵魂永生的时间，接着上个星期的灵魂永生第527节，我们上个星期是讨论到所谓的超感官觉知，只是给了你对内我接受情报的一个粗浅而扭曲的概念，但围绕着超感官觉知建立的概念至少是比较接近事实，而且代表了所有感知基本上是肉体性这样的概念的一种改进。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感知这件事情基本上不是肉体性的。对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当然相信我们所有的感知全部都是肉体性的，不管用什么方式去看到、听到、闻到或者是触摸到，当然都是由肉体性去感知到外面的情境。可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真正的感知还围绕着超感官觉知。昨天我们在上11个内在宇宙法则的时候，赛斯甚至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下使用我们的千里眼的能力，也因为我们用了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的千里眼的能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里面会有一个安定的感觉。如果我们没有利用千里眼的能力的话，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恐慌的不安感。我们觉得我们用肉体感官在感觉外面的世界，其实也是透过这个肉体感官的上一层的内在感官在感知所要发生的事情。感知这件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单纯，我们除了外在的肉体感官在感知外面的环境之外，我们还有我们内在自己的感官在感知我们的外在情况以及内在的实相，而且还有内在自己的内在自己在感觉所有的事情。所以感知这件事情其实是像千层派一样，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去感知，最后综合起来以前提的自己的方式再继续往前走。以感知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在感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内在的感知会浮现上来，一旦内在感觉浮现上来之后，我们会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超感官觉知的概念，所以所有的感觉，不管是你用你现在的肉体感官所感觉到的事情，或者是从内在浮上来的感觉，你都以为是自己的感觉。而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感觉的方式，也只有认同我们自我的感觉为感觉。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我们会觉得跟这个人怎么那么熟悉，因为这个肉体的感官去感知他，我们当然不认识这个人，可是我们的内在很清楚，这个是老朋友，这个是来搭配我们的人生剧本的对手演员。而之前所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的数字，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之内会不断的看到同一组数字，因为那个不是只有我们自我在感知这个数字，而是我们的内我也在感知这个数字，而同时内我是把这一组数字传递给自我去感觉这个数字其内的真正意涵。在昨天的课程我也提到，比方说我们晚上做梦，我们所感知的所有事情，是不是也是我们白天的自己能够感知到，而且会记得到，甚至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一种深刻的感觉。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的频率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频率能感觉到的感知方式，但是其实我们是带着一整个部队的人格在感知。而涉及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绝对不会犯错呢？是不是我们更上一层的更内在的自己都不会犯错呢？其实昨天我也提到了，真正的重点跟对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跟 整个灵魂的前进，我们叫做演化的方式是有关的。当然如果我们谈到演化的话，我们又会掉入好像是往好的方面前进，其实不见得是这样。意识只是感知跟创造，我们不断透过我们的感知，然后拓展我们的意识的范围。既然我们是不断透过我们的感知在拓展我们的意识的范围，就不一定跟进步有关了。这就是禅宗二祖所说的，真忏的辛弃明所说的，自道无难，唯嫌简直，但莫爱正，动然明白。我们说唯嫌简直，也就是不去简直，也就是我们经常在提到的无简直的觉知。在网络上也有朋友在问我说，那什么是无简直的觉知？无简直的觉知就是但莫爱正啊，或者是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很习惯的去住在必须要在一种好的状态之下。我们在学赛事治疗，我想大家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期待，我们期待改善，我们期待进步，我们期待更好。但是各位你知道，在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赛事已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是好更好最好，那么这个好不好不就是把我们绑得死死的吗？就连我们现在谈到感知的千层派好了，我们总是觉得外在的自己是比较低层次的，所以外在的人格当然是似乎比内在要差一点，所以我们就会习惯的想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会犯错的，我们的更内在自己是不会犯错的，赛斯是不会犯错的，我们的生命蓝图是不会犯错的。但是还是那一句话，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演化的问题。我们一整个部队的灵魂，一整个部队的感知，继续往我们想要体验的方向去前进。而这个前进的过程其实跟好坏是没有关系的，不但跟好坏是没有关系，而且是借着好跟坏两者在往前面前行。那么这一整个部队的灵魂跟一整个部队的感知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透过外在有肉身的我们这个自我在感知外面的世界，而由于我们的感知，所以它才能够继续往前行。因此外在的自我不但不比内在差，甚至是内在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在这里可能涉及两个迷失，第一个迷失就是我们以好坏的观点来看所面临的事情。那么如果以好坏的观点，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好的话，我们自然会想说外在的自我是最差的一个，然后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次差的一个，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好一点的自己，我们会以这个角度来想。也因为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想，所以很多朋友都想要说，我尽可能的赶快离开物质的实相，因为物质的实相是五浊恶世，是一个不好的地方。那么似乎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离开物质实相，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意识是感知跟创造的话，我们不断地在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而且我们的内在是透过我们在创造在感知来拓展他们的意识形式，就如同我们的外在自我也透过不断的有落差的情况去拓展我们的感知。我们拓展内在自己，也拓展了他的感知。我们在感受外面的任何情况，我们是替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感知的。既然我们是替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感知外面的世界，那怎么可能会分为什么样的感知是好的，或什么样的感知是不好的？而且我们在感知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有的时候是从内在起来的感受，我们说由衷的感觉。既然从感知才能够创造，才能够拓展意识，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纯粹只是透过对外面环境的感知来拓展我们自己的意识。如果我们了解到所有我们人生的体验不是只有我们个人在体验我们的人生，而是由一切万有从最底层到外层这整个一连串的 所有层次的人格，所有层次的神性都在感知我们现在的人生，也就是任何一个焦点，任何在这个宇宙间移动的人格的焦点，都是从最原始的一切万有到我们自己，像一条肉串一样在感知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假如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根本就不是进步或不进步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我们是以无拣择的方式在感知我们的生命，认真的体验我们的感觉就好了。这种了解对我们在学身心灵的朋友是很重要的，我们才不会因为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然后阻止了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知，也就是不因为我们的批判而阻止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感觉方式。因为感知本来就是一个多层次的感知，我们是带着上帝的感受在感知这个世界的。既然我们是带着上帝的感受在感知这个世界，也因为我们的感受能够增加上帝的意识拓展，以这种观念来讲的话，就不是说什么样的感知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而是只要我们按照如《金刚经》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好好的去感觉我们的生命，有感知而达到创造的目的。从未知的实相，我们也看得到赛斯告诉我们说，一切万有用各种方式在实验不同的物种，到一个程度他给人自由意志，就是希望以这种方式看意识的形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曾经一切万有改变过人的增高、脑容量、形式，早期的人类甚至没有男女的性别的分别，甚至死亡也还没有创造出来，可是因为意识拓展的需要，我们就会发展出男性或女性，所以我们出生成男性比较好还是出生成女性比较好，或者是我们出生成有智慧的人或没有智慧的人比较好，这个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在意识希望发展的方向而已。如果我们不需要男性跟女性的区分，我们就不需要创造男性跟女性的状态。如果我们不需要有生跟死，我们就不会去创造一个死亡的状态。前天我们不是在讨论有一种鸟类像人那样的有智慧，而且会飞行，他们具有非常高的语言的天赋，他们的思考的范围也非常的宽广。这么好的生物为什么现在灭绝了呢？是他们不好吗？是他们做错什么事吗？其实不是嘛，是演化到那个阶段，内在认为不需要有这种演化方式而已。按照未知实相的描述啊，这类的鸟类经常在帮助人类，而且非常的有爱心，各方面都是最好的状态。为什么这个鸟类会灭绝呢？是被人类消灭的吗？也不是啊，因为赛斯说人类跟这些鸟类是一起合作，而且合作的非常好。在古生代的那些恐龙啊，好，那些大型的动物都消失了，难道这些动物就是不好的吗？是演化上的缺陷吗？只能说上帝在玩这些动物的游戏的时候，发现到已经玩腻了，然后再换另外一种方式来玩。我们再以人类更早期的文明来谈好了，比方说我们知道赛斯告诉我们有亚特兰提斯人，有鲁曼尼亚人，我们从亚特兰提斯的文明知道，亚特兰提斯的文明远远的高过我们现在的文明形式。我们也知道鲁曼尼亚人在人性上比我们现在的人类要进化很多，甚至只要碰到暴力的话，他们就自动的有昏倒的机制。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看鲁曼尼亚人的话，这些鲁曼尼亚人是不是修行最高的人？不管是在爱心，不管是在智慧，不管是在心理能力方面，都是一流的。他们甚至可以用一种工具软化石头，在石头上做雕刻，可以去开穴道，比地鼠、比穿山甲更厉害啊！鲁曼尼亚人的洞穴是在地底下，他们文明的进展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不管是鲁曼尼亚人也好， 亚特兰提斯也好，这些文明都消失了，难道亚特兰提斯是做错了什么事吗？鲁曼尼亚人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吗？母文明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吗？不管是在人性上，在科学上，都比我们现代的文明要高妙的很多，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一切万有玩腻了，觉得这样的经验已经有了，所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拓展。所以当时的亚特兰提斯人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产生整个文明的灭绝吗？或者是如果你是一个亚特兰提斯人，你要用什么样的信念去创造你的实相呢？如果整个文明的走向是朝向毁灭的方向，是因为内在的一切万有他不再想玩这样的游戏了，那么在外在的自己，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创造实相，总而言之，这个天是会覆下来的，地是会倒过来的，海水是会倒灌的，人类整个文明是会消失的。是跟四位三恶有关吗？还是它是一种无拣择的觉知？假如我们了解这本来就是无拣择的觉知，不是因为我们有某些事情所以我们出生成男性或女性，而是我们只是在做意识的拓展，那么既然在做意识的拓展，它怎么可能会有高低之分呢？我们每一个人的感知都是带着一切万有上帝的感知，以天使的姿态在地球上去感知我们的生命形式，而我们所有的感知也直接就把我们的成果汇集给一切万有。当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焦点，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一个中心，一个焦点的话，那么就不是发生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的功力是不是高或低的问题，也不是哪一种方式才是一个对的方式，不是我们的内在会不会犯错的问题。我们既然要意识拓展，当然我们要不断的变为，那我们的内在也希望不断的变为的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不断变换不同的体验方式。在变换不同的体验方式，当然是以落差对比的方式才有可能去产生新的体验，叫做创造性。如果我们以内在会不会犯错，外在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那种无拣择的觉知，我们会不断的随时在批判，看这样的想法是对的，那样的想法是好的，这种方式来感知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多次元的概念的话，那么所谓的多层次的感知其实并不涉及哪一个层面是比较高或哪一个层面是比较低等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所以我们的感知方式不是以好坏对错来分别的，而是以意识拓展为主要目的。从这两个观点，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只要好好的去感知我们的人生就好了，就回到天命之谓性，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不批判的无拣择的去觉知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用无拣择的人生的这种角度来看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会产生迷惑了。这个就是淡漠爱憎，动然明白。有网络上的朋友希望我在无拣择的觉知上面去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就是，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先以一个灰黑即白的方式来批判。一个可能比较贴切的形容词就是，如果我们用脑力激荡术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每一件发生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纯粹以那种由衷的感觉去感觉这件事情，由我们内在的感觉去过我们的生活，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就是一种无拣择的觉知。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米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能对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米饭是很好的东西啊，这是我从小建立的观念。我们见面的时候总是会问别人，你吃饭了吗？吃饭对中国人来讲，这种重要性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我们见面的时候不会问别人说你吃菜了吗，你吃肉了吗，而你会问朋友说吃饭了没。连住宿我们都以大饭店的方式来称呼，我去住希尔顿饭店，我去住莱莱饭店，我去住喜来登饭店。你当然知道这不是去吃饭，你住大饭店不是为了吃饭才去住大饭店，甚至于当你在大饭店吃饭，你也不一定是吃饭，你有可能是吃牛排。只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饭是非常重视的，而我们用大饭店来代表一个非常高级的住宿的旅馆。但是我有很多好朋友，他们是一粒饭都不吃的。我在认识我太太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一粒饭都不会吃的。当然不是米饭她不喜欢，也不是饭不好吃，而是她对饭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就是它是淀粉，因为是淀粉的关系，所以吃了饭他觉得会胖，那因为他怕胖，所以他干脆什么米饭都不吃。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是减脂的节制嘛，他对米饭是用这种方式在节制。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天生就不喜欢吃米饭，或者是他对米饭是有敏感，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不是无减脂的节制，所以不是完完全全一个定例来说的。可是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因为有一个概念，我们觉得啊，米饭吃了会胖，所以我不吃米饭。这个不吃跟自己的喜欢是没有关系的，是跟自己的节制没有关，但是是受到我们限制性的信念的影响。我们公司的技术部经理是我的好朋友，他来美国拜访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位朋友他是一粒米饭都不吃的。他是一个男生，可是却不喜欢吃米饭。对我来讲的话，当然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喜欢吃米饭。吃饭真的会胖吗？营养学家会跟你讲说当然啦，因为米饭有很多淀粉啊，所以会产生大量的糖类啊。我知道这是以科学的角度来看，那么科学是不是有证据？科学有证据啊。那么是不是有因人而异呢？我相信是有因人而异的。我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吃饭，我以前就说过一个笑话，在过年我从部队回到家里，可能因为部队的饭实在是太不好吃，而且有太多的米虫在里面，所以回到家里发现到家里的饭真的非常好吃。年夜饭我妹妹帮我盛饭，我一口气吃了九碗饭。我跟我妹妹说啊，你就站在那边就好了，因为我吃饭的速度很快，两三下就爬完了一碗饭了，好像刚从饿鬼岛出来的。我妹妹看得目瞪口呆。我胖了吗？没有啊，我的腰围大概是26到27，甚至比26跟27要更小一点。当时我是完全没有吃米饭会胖的概念，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很长的几十年的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维持那样的身材，不管我吃了多少，而且甚至食量很大，也不会影响我自己的体重。对我来说，不吃米饭就好像没有吃饭一样。我到日本去旅行，最喜欢的就是在当地买当地的便当，因为他们的饭都非常好吃。喜欢吃米饭是无减脂的节制还是有减脂的节制，这端看我们对食物的由衷的感觉。如果不用对错好坏去判别它，而看看你对这件事情是用什么方式去节制它的话，这就是无减脂的节制啊。跟我们自己的天性，我们由衷的感觉是有关。只要自然的流动而不是批判的话，并不是说我喜欢吃饭是好的，别人不喜欢吃饭就是不好的，而是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质。朋友常常跟我讲说，我现在学得更加的放松了，我努力的突破我的界限，我现在接受度更广了。可是 如果我们谈到接受，却必须要用努力的去学接受的话，这种努力的去学接受，其实就落了一个端倪。会不会是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在学着放松？既然要放松，你紧张着学着放松，怎么叫放松啊？好比一棵柠檬树，它的本质就是酸的，然后这棵柠檬树告诉其他的树，你看我现在已经学了甘蔗那种方式，把我的果实变甜了，而基本柠檬树的本质就是酸的啊。柠檬树如果站在一个观点，就是我必须要想尽办法学甜的话，那么这样就不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了。我们的确有一个焦点，而这个焦点是一个从上帝到我们自我之间的一整个系统的感知方式。感知的本质本来就是多次元的，灵魂的本质本来就是多次元的，也就是我们感知的时候是带着一整个部队，从上帝到我们一整个觉知系统在感知我们的外面环境。我们的意识形式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感觉一件事情，不是用我们的自我在意识到什么而已，而是用一整个部队，从上帝到我们之间的所有的意识形式在意识到我们所意识到的事情。不是因为恐龙不好才毁灭掉，不是因为鲁曼尼亚人不好才毁灭掉，不是因为亚特兰提斯不好才毁灭掉，不是因为那个会帮助人类的大鸟不好而灭种了。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从有人类以来，对我们来讲最伟大的悟道者，比方说像释迦牟尼佛啦，比方说是耶稣。以释迦牟尼佛来讲，他在悟道之后，既有几乎是所有的神通，能够知道所有人的转世，能够预知未来。佛陀传法49年，传了无数不可计数的经典。那么如果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应该这个世上也没有几个圣人能够像释迦牟尼佛那么伟大。而如果我们用好坏对错的观点来看释迦牟尼佛的死亡，我们会觉得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各位知道，其实释迦牟尼佛最后是非常痛苦的死亡，当时他是为一个叫卓那的弟子，也有人叫他纯陀，他是一个铁匠。佛陀为他说法之后，他内心非常的喜悦，所以邀请佛陀第二天到他家去吃饭。佛陀答应之后，这个叫卓那的弟子就非常的高兴，特别把他最珍贵的食物拿出来，第二天供养佛陀。他所供养的东西，按照《长阿含经》的记载，叫做旃檀树耳。这个旃檀树耳显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但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按照西方的学者以巴利文的考证方式，是认为这个旃檀树耳是一个野猪肉干，而对我们东方的佛教徒来讲的话，这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一般中国的佛教是认为旃檀树耳是一种类似像菇类的东西，从旃檀树长出来的菇。旃檀树就是紫色的檀木，而不管到底是不是猪肉干还是木耳，我们不晓得哈。但总而言之，佛陀吃了之后呢，感觉到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在拉了几次肚子之后，就完全拉血了，变成血痢。痛到连走路连脊椎都痛，可以说痛到几乎要死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个卧佛，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佛陀最痛苦的时候只好躺下来的情况。弟子知道他即将圆寂，所以才问佛陀说，如果老师你灭度之后，我们要跟谁学习？佛陀最后只有交代智一子、法一子、摩一子，然后就涅槃圆寂了。那么如果我们说以盖棺论定的话，佛陀是在一种痛苦的状态之下死亡。不是说善有善报吗？不是说当我们修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会以最好的方式来完成我们的生命蓝图吗？ 为什么佛陀会用这种方式去创造他最后的生命形式呢？那么佛陀有没有走在他的生命蓝图上呢？佛陀是不是什么事情没有做对呢？而且佛陀不是能够看别人的前世跟未来吗？我们不可能以世俗或群体的概念来论断好坏的结果，没有一个人会去否认佛陀的成就，而且他对人类的影响是那么样的巨大以及深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因果的这个概念放松一下。当然如果硬要扯的话，也可以扯说哦，这个跟那个捉拿好在前世之间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可是实际上不一定要这样扯，因为捉拿是非常喜欢佛陀对他的教导，而且捉拿也是非常的好意，希望以用最好的方式来供养佛陀。佛陀也不需要以这种最后最糟糕的情况加诸在这个纯陀的身上，也就是这个捉拿的身上。虽然佛陀一再的说不要去责怪捉拿，可是事实上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在内心想说，都是因为捉拿的关系才造成佛陀这么痛苦的死亡，怎么可以让这么一个圣人，这么充满爱心的圣人用这样的痛苦的方式死亡呢？不是说种善因会有善果吗？不是说有了功德就可以弥补任何的过失或者是罪过吗？这么一位在人世之间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佛，为什么不能够寿终正寝呢？我们只能说意识有无比的胃口，他用各种方式去截肢各种角度。另外一位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另外一个圣人耶稣，或者是叫救世主，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在耶稣死亡的过程曾经体验过以人类能体验到的最痛苦的方式才死亡。按照圣经的记载，当然我们知道吊十字架是非常的痛苦，因为那是几乎是一种慢慢的死亡，而且身体上极大的痛苦的这种方式在死亡。但除了这个之外，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被拉到石柱之前，拔掉衣服，紧紧地把双手绑住之后，30多个士兵用各种各样的鞭子轮流鞭打耶稣。鞭子是用6-7根的牛皮筋做成的，而牛皮筋是绑着铁疙瘩的，而铁疙瘩还编着很细的铁锁，或者是在鞭子上绑上荆棘，用这种方式鞭打了5471处。按照罗马的刑罚，一般人受到这样的鞭刑不能够超过40鞭，而耶稣受到了5000多次的鞭打，整个身体就像血人一样，比一般凌迟用刀割可能还更难以忍受。这么样一个救世主，这么样一个有爱心的人，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的肉体生命？而且耶稣的12个门徒几乎每一个都是用最惨的方式受到身体的凌虐而死亡，包括新约圣经最后的完成者保罗也是被砍头而死。当然我们的说法是说哦，他替人类来承受这些责罚，就如我们所熟知的奥修，他在死亡的时候他自己告诉他的弟子说，我的身体的折磨就如同在地狱一样的痛苦。我们以赛斯的观点会问，奥修是用什么样的信念创造他的石像呢？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在被关在监狱的那段时间曾经受到很严重的药物的伤害，以及被照射放射线。当然这只是他的描述，真正的答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他被各个国家所驱逐，最后没有办法回到印度的普纳，在他过世前2年才把他自己的名字改成奥修。奥修的意思就是像海洋 Ocean 一样的广大，虽然这个名字可能用不到2年，可是最后却变成他的代表。 我们反而忘了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只记得他叫奥修。生命的体验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小脑袋瓜去理解的，我们只知道意识不断用各种感知的方式在拓展。大瑞前一本第130个对话，大瑞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地球正走向别的轨道，正在有一个大的改变，天气会改变，局面会改变，也不见得是跟我们做对什么或做错什么有关。你们的科学家不管是知道什么或者是已经知道什么，已经吓到嘴巴都掉下来了。但是地球离开轨道往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这开始于许多许多年前，一颗行星不会突然间决定说，好吧，我们搬家吧。这个行星一直逐渐在移动，但因为它越来越接近边缘，所以它将加速。所以我们会发现，你们的行星的推力将会不同，你们的天气模式一定会改变，你们的身体会改变，你们的思维模式会发生变化。而且如果你是一个观察者，你将在你的演化当中取得很大的进步，因为你要开始观察并且评估这一切。但是因为你们作为一个文明在这里已经保持现状几千年，你们很难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能量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拓展跟变化。意识是一种变为的状态，不是因为对错好坏才会变为，而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意识都会不断的以变为的方式来拓展。而拓展不会只限于用一种好的方式来进行，而意识的拓展，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正缓和，并且是以缓者道之动的方式，类似像巅峰上的两个扇叶的方式在运行，不会只停在一个方向，以好的结果来作为一个唯一的动力。就像周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则穷。如果我们在学赛事的过程，我们只抓一个观念，就是认为我要更好，我学了以后我要改善什么，如果以这种方式，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对一件事情真正的觉知跟认识。就以学习的观点来说，假如我们只认为赛事资料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失去对其他知识的了解跟吸收，甚至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感觉去感知用什么方式才是一个适合我们的方式的这个部分反而失掉了。我们失去了一种能力，就是由我们的由衷感觉去感觉这件事情适合我们或者是不适合我们。我们会按照赛事说什么我们就必须要这样做，或者是这个经典怎么说我们要那样做，而我们忘了所有的标准就只有我们自己的标准。这种观点并不是自大，而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灵魂的本质，就是我们带着一切万有在我们的心中行进，我们的感知是带着一切万有所有各个层面的感知在感知这个世界，我们本身就是这个宇宙的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中心，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而我们所感知的事情会变成一切万有的感知的一部分。或者是以另外一个观点来说，是我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感知，不就是一切万有希望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感知的吗？只要我们回到意识的内层，感受的内层，我们是一起行动的话，如果与我们的由衷的意识、由衷的感受去感知所有我们的人生的境况，这不就是意识真正的本质吗？这不就是感知真正的本质吗？并不是自我的感知就是没有价值的，或者是自我是比内在的感知要低一等，完全不是这个看法。还有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区分界限，到底这个是你的自我的感知，还是一切万有的感知，还是你的内在自己的感知。 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分，因为我们的意识会从潜意识无意识跳上来变成我们的自我意识，而我们的感知会从我们的内在更深层的感知跳上来，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感知。只是如果我们用自我的方式强制的用我们的自我意识跟我们的自我的感知去感受这个世界，而不给它任何的自由的时候，这个界限才会真的产生出来。如果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感知，如果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活，我们背后所承受的压力会是在最小的状态。如果我们期望有最好的结果，我们以为用什么方式可以得到最佳的效果，各位去看看佛陀的例子，看看耶稣的例子，或者是看看这些圣者，他们为什么会承受那样的痛苦？难道他们有什么事做错吗？难道他们的生命蓝图是有错吗？恐怕不是吧，恐怕是一种意识的拓展。那么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认为说，我用这种方式我可以得到好的结果，我用这种方式我可以改变我自己什么，而且这样改变我才是做对的事情，这种情况反而是以自我的方式在操作着内在的流动性，在操作的内在的自发性。我们是可以在每个当下好好去享受我们生命的过程，我们不需要烦恼未来会怎样，因为未来怎么样都不会怎样。道瑞资料在130节他也举一个例子，他说现在告诉你说明天会下雪，那么从现在开始你一直在担心明天会下雪而做很多很多的准备跟考虑，结果明天没有下雪，还不如像梦计划价值完成最后一章所说的，我们就处理眼前这一桌菜，我们目前有什么我们就好好去体验我们目前的状况，至于会不会比较好或者是会不会变成什么，有这些担心我们反而没有办法把真正的觉知放在眼前当下的状态，我们主要不就是在体验我们眼前当下的感受吗？赛斯提到完美是不可能的，因此不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停止不动了，因为没有停止不动所以我们一直在变为，因为一直在变为所以我们不断地在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既然在人世间想尽所有的办法来这个人世，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各种不同的扮相来体验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也是同样的方式，它在感知跟创造，它也以一种继续演化的方式在拓展他们的意识。那么我之前一再强调，在学赛斯资料之前最好把138节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之极去弄清楚，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切万有如果没有继续在变化下去，在变为下去的话，如果没有行动，本体是不会存在的。那么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如果我们没有行动，我们的本体是不会存在，而我们的内在如果没有透过很多的人格继续在行动的话，我们的内在也会不存在。那么一切万有如果没有透过所有的其他的存有或者是个体来继续行动的话，那么一切万有也会消失掉，也会灭亡，不会做错或者是完整或者是完美，这样的概念表示的就是消失，这样的状态是不可能在宇宙间存在的。这就是久则穷的道理，一旦某个想法很好，好到一个程度，它就会变成完全没有办法应用，在完全没有办法应用的时候它就会变穷，那变穷的时候就一定要通，要想办法变通，以这种变为的状态，以不断行动才能维持本体的状态。各位去思考我前面举的那几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圣人，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修养，他们带给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否定的，但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方式，就是哦，因此他就安息了，他就平静了，他就完整了，他就享受最好的生活，并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结束的，甚至连一般人的寿终正寝的方式都没有。但是一丝一毫都没有影响到他的成就以及人们对他们的感谢跟尊敬， 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做错吗？我们当然可以做错啊。赛斯会不会不会错呢？赛斯当然会错啊。我们的内在会不会不做错事情呢？我们的内在当然会做错事情啊，因为我们都是要变为啊。我们比我们的内在低一等吗？或者是神比我们高一等吗？不是用这种方式在计算的，我们都是一体的，或者是意识根本就没有界限，感受根本就没有界限，我们的感受直通一切万有，我们的意识直通一切万有，我们是一体在体验事情的，我们是带着一个部队在过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带着一个部队的感受在感知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要全然的觉知，用心的感受。像刚才我提到佛陀、耶稣、奥修，当然不只是这些了，还有太多的人，以他们来讲的话，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唯一的不同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他们内心是平静的，他们是带着爱的，他们是谅解的，他们体验到自己身体的痛苦，但却不以身体的痛苦去影响他们的频率。所以我们活在人世间，我们的真正状态并不是好坏对错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频率的问题。根据道瑞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呈现类似像波浪形的线条，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感觉到而已。而我们的波浪形线条是我们的频率状态，而我们的频率状态自然可以把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层面上，以及面对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感受跟外面的环境是没有距离的。这就是这些圣人们他们碰到最痛苦的情况，但是却没有因为外面的情况去影响他们的感知方式，影响他们的情感方式。或许这就是一种最强烈的方式来体验，也或许这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能够锻炼出最大的勇气跟无畏。赛斯和道瑞都告诉我们说，不会因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变得跟现在的频率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变得更聪明，唯一的不同是观察点的不同而已，但是频率是一样的，我们的智慧也是一样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由我们的意识形式从自我加大到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是无意识，而事实上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跟我们之间本来就是没有距离的，我们的感受如果从自我感受可以扩充到我们的更内在的感受，那么不管在感受上在意识上，我们都不断的在扩大，而因为我们的扩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频率自然而然会跟现有的频率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觉知道的意思。如果能以一颗喜悦的心，一颗全然接受的心，去贴近我们的感觉，去全然感知我们的现状，了解到我们的意识其实包括一切万有的意识，了解我们的感受其实包括一切万有的感受，了解我们的智慧其实包含了全宇宙的智慧，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受到任何的伤害，因为我们会永远都存在。如果我们以这种心情的话，那么人人所经过的事情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吃buffet一样，我们只是现在用我们的喜悦去品尝我们所喜悦的事情而已。那么显然担心是多余的。如果我们只以一个想法是说我要创造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我只想让我的生命以好的方式来经验，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以自发性或者是以我们全部一整个部队的方式无拣择的觉知我们的生命的真正含义，那么也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内在的价值完成了。一旦我们了解到意识的本质、灵魂的本质以及感受的本质，我们会对自己有多一分的不舍，也会对所有我们周遭人的辛苦有多一分不舍的感觉。有些人想尽所有的办法在求名求利， 想要功成名就，我们知道他们辛苦了，我们对他们有不舍的感觉。有些人是陷在生活的痛苦当中无法挣扎出来，甚至在品味着生命对他们的折磨。当然以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我们不会看不起他们，我们会理解所有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而所有都是在学习，所有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做意识的拓展，不管是在好的那一方面，或者是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那一方面，这个全部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但是如果在这个阶段你也没有办法去接受某些人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样高明的手段，或者是手段不是那么样的善良，如果你不接受，那么也一样去接受自己不能接受的状态，对自己还是有一种不舍的感觉，无条件去爱自己，那么也因此才可能做到无条件去爱所有外面其他的人，去无条件爱所发生的事情。就如同耶稣或者是佛陀，他们面临最大的难处，也一样的无条件爱他们所经验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也一样无条件的接受我们做不到的情况。因为如果按照多次元的概念的话，我们是真的带着一个部队的意识，一个部队的感受，从上帝到我们之间的所有所有的一切的感觉，在经验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的一个重要的焦点，是宇宙的中心，只是以我们的角度成为这个宇宙的中心，而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为每一个人的体验，每一个人的觉知方式都变成宇宙最后的资产。以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有什么需要真正的担心？如果我们没有担心的话，我们才可能放全然的觉知在我们的生命的角色上，而我们的生命角色不就是宇宙所设定的吗？不就是我们的内在所设定的吗？除非我们真的了解意识的本质，感受的本质，我们才可能回到我们真正由内而外的自发性。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所谓的超感官觉知只是给了你对内我收受情报的一个粗浅而扭曲的概念。所有的感知基本上不是肉体性的。好，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那么赛斯说，那么几乎不可能把对灵魂本质的讨论跟感知的本质的讨论分开来。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了，灵魂的本质是一层接一层的，我们从最外面那一层所感受的事情可以直接传递到最深的灵魂的深处去，也就是一切万有。而感知的本质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带着一个部队的灵魂在过生活，我们也带着一个部队的感知在感知我们目前的实相。之前经常讲的那一句开玩笑的话，我们是在吃大锅饭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过人生，是一大堆的我们自己在过人生。而这里所谓的一大堆的我们自己，不只是指我们的转世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还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包括在更内在的内在自己里头吗？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只要求自己往进步的方向去改善，好，要更好，要最好，如果以这种方式的话，觉知真我的那一本书所说的，我们的条件会越来越苛刻，我们根本不可能放松我们自己，连最好的文明都会毁灭掉，改成新的文明，而且是更加的落后的文明。各位你怎么想啊？我只能说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你是一个模式书或者是一个玩特技的专家，你发现你有一种才能，或者是已经发展出来一种才能，比方说你可以把手指头去撑一个盘子在上面旋转，不只是只有撑一个盘子，你可以撑第二个盘子，然后你可以撑第三个盘子，然后你十个手指头都撑的盘子，或者是连你的十个脚趾头也都撑的盘子，那么你的身上撑了二十个盘子，然后呢，你是不是要把这些盘子放下来？你是一个特技的演员， 你也只不过是把你的特长表现出来，只是在表现你的特长而已，而表演完了之后是不是一样要下台一鞠躬呢？难道你会拖着这个20个盘子来过生活吗？或者是说，难道你会一辈子只碗这个20个盘子吗？你会不会想用其他的方式来表现？以这个情况来讲，那当然这个世界如果过了2000多年，这个世界当然会有不同的改变。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所偷出来的一个盘子，我们终究是要放下来的。只是我们现在如果是在一切万有的手指头上好好的运转的话，我们就用心的去运转就好了。赛斯在这里说，让我简短的重新温习几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们形成你们现在所知的物质以及物质世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物质世界，是我们喜欢这个物质世界，我们是以物质世界的方式来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不是我们要急急忙忙的要离开轮回转世，也不是离开轮回转世我们就比别人高了一等，不是这种算法的。我们在还没有来之前，我们不就是离开轮回转世吗？那么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什么叫做进步的呢？我们只是用轮回转世在物质世界的这个经验来拓展我们的意识，难道我们不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吗？那么一切万有真的有需要以脱离物质轮回来证明自己的高明吗？所以赛斯提醒我们一个重点，我们形成我们所知的世界，我们形成我们所感知到的物质，所以有很多人在想说，我要赶快怎么修能够离开这个五浊卧室，怎么离开轮回。问题是，是我们创造目前的体验，就如同耶稣跟佛陀他们创造他们最后的那个体验，不是报应也不是后果，就纯粹只是一种表演，是一种体验而已。就好像我们把盘子托在我们的手指头，有需要把盘子托在手指头吗？有什么人会随时把盘子托在手指头吗？在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有需要把10个盘子托在我们的10个手指头吗？那么这个人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他的技术，我们只是会觉得很神奇，我们拍拍手，但其实如果你没有办法把盘子托在你的手指头，这样的生活仍然是非常好的生活，不是吗？如果我们彻底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抱怨我们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好像是个受害者，而事实上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体验而已，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感知分开。赛斯继续说，肉体的感官确实可以说是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就在于肉体感官强迫你以肉体的方式去感知一个可用的能量场，并且在这个实相的场上强加了一个极为专门化的模式。所以各位去看吧，赛斯告诉我们说，这个物质世界不是我们被 lock 在里面，被锁在里面没有办法行动，不是我们做错的事情所以我们被处罚到这个物质实相，我们是以这个可用的能量场来表现我们专门化的模式，就好像你能够把盘子托在手指头一样，那是极为专门化的表演。而我们只是强迫我们的肉体感官去用肉体的方式去感知这样的一个可用的能量场。如果有人想要当教主，有人想要当大师，有的人想要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去造神，那么他就去体验他当大师的生活。我们既然自己不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话，那么让别人用这种方式去表现又有什么不好？就不如给他拍拍手，欣赏他用这种极为专门化的模式在这个可用的能量场上去表现他自己，如果可能的话也拉拔他一下，让他真的能够造神，真的能当大师，真的能当教主，那又何妨？因为我们不想要啊，我们去做我们想要的事情就好了啊。我们家的小狗狗如果喜欢吃肉骨头的话，那就给他吃肉骨头啊，因为我们不吃那个肉骨头啊。鱼池里面的鱼想要吃蚯蚓，我们不吃蚯蚓啊，我们就拿蚯蚓去喂鱼，把鱼钓上来吃也很好啊。 这里顺便回答一位网友问我的问题，他说我认识一位长辈已经82岁，很关心台湾政治，常常发送 YouTube 影片给我，要我看清当今总统及政客的真相，并且有良心的站出来反抗，不要只会修行及洁身自爱。我回答他说，每个人都在修行，包括政客多事，这是集体创造出来的结果，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化解，站出来反抗不见得是最正确的方式。我相信众道的力量可以化解。再者，影片的内容多是二手多手资料，人的大脑无法看清事情的真相，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否只为我个人，不为国家群体的利益。如果以我个人的想法，我不觉得你只为你自己的利益着想，就算你只为你自己的利益着想，照顾好你自己也就照顾好了宇宙了。赛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告诉我们说，旧世界不是你的责任，但是把自己照顾好是你的责任。至于这个朋友他要做什么样的梦，是他的梦，不是你的梦，你要做的是你自己的梦。如果他要做他的梦，你又何必去打扰他的清梦？就如同我刚才说的，如果有一个人想要当大师，他做他的大师的大梦，我们又何必去打扰人家的清梦？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有他的梦境，只要我们不跟这个事情扯在一起就好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只会告诉他说，你这样做很好。至于我要怎么做的话，我不必告诉他我要怎么做，因为我要做什么梦是我的事，而他在做他的梦，他可以做他的梦也是 OK 的，因为他辛苦了。如果你已经提供你的想法给对方，而对方不能接受的话，那你就不要去在乎他到底用什么方式去感受，不如就是让他去做他的梦，而我们做我们自己的梦就好了，也可以给他一些掌声，没有问题的。正好我们今天也就谈到这样的一个观点，提供你当参考。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用肉体感官，除非我们用肉体感官，不然你无法以其他的方式去感知实相。这里的肉体感官它用的就是 physical senses， 所以有的时候在翻译上 physical 会被翻译成肉体，可是像昨天我们的 physical 就翻译成物质。但是现在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除非用我们的物质的感官，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方式去感受这个 reality， 这个物质的真相。但是我们用肉体感官去感知我们的实相，是绝对没有办法改变内我本来就具有的基本的不受束缚的感知。内我是知道内我跟灵魂的关系，而我们就是内我的一部分，我们跟内我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差别，而内我是作为我们的灵魂跟目前人格之间的信差。这个时间大概是10:44，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意识它其实没有真正的界限，我们的外在自我跟潜意识跟无意识跟一切万有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我们的感知也一样是没有界限的。只因为我们用的是肉体感官，我们受到肉体感官感知的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感知到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整个宇宙，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即便我们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去感觉我们的内在包含的所有的意识形式，但是只要我们在心理上了解也就够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主要是要补充昨天我所回答朋友的问题的更多内容，以及我在解释今天的课程所说的灵魂的本质跟感知的本质。我们是带着整个部队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用整个部队的感知在感知我们的生活，这种认识是重要的。以下的内容我们就等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我们今天就课程停在这里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 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